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个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拿起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人，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邀请到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民法典编纂领导小组继承编草案建议稿起草小组召集人杨立新教授，跟各位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民法典继承编的亮点。那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杨立新教授跟大家说了三个方面的亮点哈，一个呢是这个遗产的范围的扩大，还有呢就是遗嘱的形式的变化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法定继承人的范围的变化。可以说，这三个变化是直接影响到整个继承的相关的问题的。除了昨天跟大家所讲到的这三个亮点之外，在民法典的继承编当中还有哪些亮点值得我们大家来关注，又能够怎样的改变我们的生活呢？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邀请到杨立新教授跟各位听众朋友来介绍。
在5月28号结束的13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表决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涉及到人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被称为《社会生活百科全书》。由司法部普法与依法治理局和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联合出品，百度 APP 联合制作的《民法典开讲》，一经推出获得了一致好评。为了能够让受众更加全面地了解民法典的意义和内容，今晚拍案节目从6月8号开始独家推出本系列讲座的广播版，欢迎关注。
在民法典的继承编的诸多亮点当中啊，有一个亮点呢非常值得我们大家来关注啊，就是民法典的继承编增加了宽宥制度，也就是继承人做出一些丧失继承权的行为之后，如果的确出现了悔改表现，只要得到被继承人的宽恕啊，就可以恢复继承权。实际上呢，尽管现行继承法并没有设置宽宥制度，但是相关的司法解释当中有了。不过司法解释当中的宽宥制度啊，相对的适用范围还是要窄一些的，这使得我国的法定继承权丧失制度更具有人文关怀。其实在很多独生子女家庭当中，被继承人如果仅有一名继承人的话，如果一旦这个继承人犯了错，剥夺他的继承权，而且不予恢复的话，那么最终将会出现财产无人继承的局面，这对于独生子女家庭来讲的确是过于严苛了。对于宽宥制度，杨立新教授是这样解读的。
增加了这个丧失继承权的理由，同时规定了丧失继承权以后，那么还可以经过被继承人的意见谅解就可以宽宥，那么这一经过宽宥以后呢，他又可以恢复继承权。原来呢，我们在继承法当中规定4种情况丧失继承权，第一个就是故意杀害被继承人，那是坚决是丧失继承权的。那第二个呢，就是为了争夺遗产啊，然后去杀害其他继承人，这个也丧失继承权。那么第三个呢，这个生前虐待遗弃被继承人，情节严重，这个也丧失继承权啊。那么还有呢，什么篡改遗嘱、销毁遗嘱啊等等，这样的情节严重的也丧失继承权。那么过去我们就确定了这么4种。这一次修改的时候呢，在销毁啊遗嘱的这个方面呢，增加了一个遗失情节严重，也是这样子。那么增加了一个独立一个呢，就是用欺诈胁迫的手段，然后那个要挟被继承人立遗嘱、改遗嘱、撤回遗嘱这样的，这个也丧失继承权。那我们看现在就有 五种丧失继承权的事由。那么继承人如果有这五种情况之一，你就不能继承被继承人的遗产。那么在这五种丧失继承权的事由当中，我们把它分成两类哈。那么两种呢是属于绝对丧失继承权的，那这个呢就是讲的啊，故意啊杀害被继承人啊，为争夺遗产故意杀害其他继承人。那么这个继承权丧失以后呢，就是永远也不可以再恢复的。就刚才说的后边这三种呢，它是一个相对的丧失继承权。那么这个相对的丧失 继承权它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就说这因为这三种情况之一的，如果要是丧失继承权的时候，如果继承人丧失继承权以后他是真的是悔过了，被继承人也谅解，那么这时候说啊，你可以恢复继承权，或者呢根据他的行为又写遗嘱把这遗产给他，那么这样呢他就可以恢复继承权。那么这个相对丧失继承权的这种情况，他的这种继承权的恢复，我们就把它叫做宽宥权。这个宽宥权呢，就是被继承人啊，虽然说你那继承人丧失继承权，但是你真心悔改，然后我又谅解，然后我又把愿意把遗产给你，这就是宽宥啊。那么这个权利就属于那个被继承人的权利，宽宥了以后他就恢复继承权，仍然可以继承他的遗产。这个宽宥权呢，原来在继承法当中是没有规定的，因为那个时候85年的时候还不需要有这么复杂的规定。那么大家看到啊，我们在30多年的时间里实行那个独生子女的政策，啊，一对夫妻就有一个孩子，那么这个孩子丧失继承权以后，他就再没有其他那个最直系的那个第一顺序的继承人，这个晚辈的亲属啊，血亲，那么这样他在继承的时候可能就被别人继承了。那么大家知道，遗产的流转方向它是一个向下流转的规律。啊，每个人你在工作的时候你说哎呀我要努力工作多赚一点钱，多赚点钱干嘛呢？那要给自己的子女留下来，甚至给自己的孙子女留下来，外孙子女。那么这个都说明呢，这个遗产是向下流转的。那我们现在就一个独生子女，那然后要他再丧失继承权了，又不可以就不原谅他，那这个时候向下流转就流转不下去了。所以这是一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呢，我们说我们这一次继承编在增加了这个宽宥权以后呢，就可以把这个问题解决。同时也说那些不十分严重的啊，对被继承人或者是对这个遗产处理的这个关系方法啊，有一些不好的做法的人，他要真心改过了，那可以啊通过宽宥的权利的行使，就让他能够恢复继承权，让他继承啊这个遗产。那么这样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可以把这个啊遗产继承的这样一个关系，把它搞得很稳定。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每天20点为您播出的《今晚拍案》。
这里是《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根据我国现行继承法第20条的规定，自书、代书、录音、口头遗嘱不得撤销、变更公证遗嘱，这也就是确立了公证遗嘱优先使用的原则。而在民法典继承编讨论修改的过程当中，专家建议说，这一规则可能会限制遗嘱人的自由意志的表达。如果遗嘱人立下一份公证遗嘱，后来又对遗嘱内容进行了改动，但是由于健康等限制因素没有办法前往公证机关，或者不便请公证员上门另立公证遗嘱的话，那么只能根据原来的公证遗嘱的内容来进行处置他的财产，那么就导致遗嘱人的真实意思没有办法来实现。针对数份遗嘱的法律效力的问题，杨立新教授是这样分析的。
一个人如果立有数份遗嘱，这个遗嘱的内容又相互冲突，那么以哪一个遗嘱为准呢？就哪一个遗嘱最有效力呢？我们继承法原来规定的时候也规定了一个正确的原则啊，就是最后的遗嘱为准，这个是非常对的规则。但是呢有一个画蛇添足啊，一个人要立有公证遗嘱的时候，要想变更撤销撤回遗嘱的时候，只能用公证遗嘱的方式。那这说明什么呢？说你只要是你有几个遗嘱在这块儿，其中有一个是公证遗嘱的，那个公证遗嘱的效力就是最优先的效力。那么这里就存在一个问题， 如果这个人啊原来定了一个公证遗嘱，那么他在临终之前突然想要改变这个遗嘱的内容，那么这个时候他必须要定一个公证遗嘱，他才能够变更原来那个公证遗嘱啊，其他任何遗嘱形式都不行。那么这样呢，他就得赶紧跟公证处说，那公证处说我给你及时给你办，但是及时办没办完的时候他就死掉了，他最终啊支配这个遗产分配的这个意愿就无法得到实现啊。这个公证遗嘱效力优先这个规则，它的缺点就在这里，它不符合我们继承的法律关系的要求。2011年的时候啊，这个立法机关想要修改这个继承法，因为时间太长了，那一年我们讨论了一年啊，最后呢改了主意了，就没有去继续修改继承法。在那个期间里头，我们就讨论的时候啊，我们都提出这个公证遗嘱优先这个原则必须得把它撤销啊，不能要这样一个东西在这里。那么当时参加修改的时候，就有公证机构的代表，他们坚决不同意啊，他说我们保证能够保障实现遗嘱人的遗嘱自由。我就说我刚才说的那情况。来不及怎么办呢？那公证处的代表就说，那我马上派人到现场去公证。我说就在你来的路上的时候老爷子就死了，怎么办呢？你们是不是限制了人家的遗嘱自由？ 不会这么绝对吧？一定会，就这种情况一定会出现的。我们这一次在民法典编纂过程当中啊，把这个公证遗嘱优先效力优先这个规则彻底废除掉。那当时在1985年的时候，怎么就出现了这么一个规则呢？那个时候大家想一想，在1985年80年代的那个时候，司法行政机关刚刚成立啊，恢复重建不久，这公证处也刚刚开始工作啊，也时间不久啊。那有人就说，加一个公证遗嘱优先这样一个效力，是不是呢对公证机构开展这个工作就有法律上的保障，就写进了这么一个条文。但是这个条文在世界范围内是没有先例的啊，就我们创造出这样一个规则，那我们现在把这个规则废除掉是完全正确的。那我们现在要回头来说，当一个人立了遗嘱啊，有数份啊，那个内容相互冲突，以哪一份为准呢？那当然离他死亡最近的那份为准，因为那是他的真实意思表示。那有人就问说，为什么要写好几个遗嘱？哎，你就得看这个老年人的这个特点啊，说人老了，今天呢比方说有三个儿子，今天大儿子来伺候了一对啊，我要把遗产给你。明天二儿子来了表现也很好，他要把遗产给你，又立了个遗嘱啊。后天女儿又来了，女儿来了以后又表现很好，啊，很感激又给他立个遗嘱。我看到的是一个老爷子最多立了10份遗嘱，3个月5个月就立一次，3个月5个月就立一次。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推定哪个是真实的呢？那只能是说与他死亡的那个时间最近的那份遗嘱是他真实意思表示。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每天20点为您播出的今晚拍案。
这里是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于遗产的处置，民法典继承编新增了遗产管理人制度，也就是规定了遗产管理人在继承开始之后来负责管理被继承人的遗产。被继承人的死亡有的时候是没有办法预料的，从继承开始到遗产被继承人接管很可能会相隔一段时间，比如说继承人远在外地不知道被继承人已经死亡的事实，或者因为种种原因暂时没有办法赶到遗产所在地来处置遗产，又比如说继承人对遗产的分配分割存在争议一时没有办法解决，再比如被继承人死因不明，警方立案侦查，有的案件侦破就可能会耗时数年。有些财产呢是不可一日无主的，需要立刻接管或者处理，否则将会面临着毁损，比如说大面积正在收获季节的果蔬等植物需要尽快安排大量人力来收割，错过时令财产的价值就会大打折扣乃至灭失。还有呢，涉及到公共利益的财产，比如说股份公司的股份，如果不能够及时得到有效处理的话，很可能会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和员工的薪酬的发放，在尘埃落定之前急需对相关的遗产进行管理，于是遗产管理人这么一个角色就应运而生了。那么到底什么是遗产管理人，他能够起到怎样的作用，在民法典的继承编当中又做了怎样的规定呢？ 杨立新教授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解读。
我们过去在继承法当中啊，没有写这个遗产管理人。那个时候在1985年的时候，大概也是因为大家没有太多的财产，那么没有太多的财产，一个人死了以后也没有多少遗产，用得着一个专门的遗产管理人来管理这个遗产吗？好像不太用啊。大家想一想，1980年代的时候，是一个万元户就觉得了不起了，哇，好有钱呢、啊！我可以说，就是我在80年代初的时候，我兜里自己小金库里的钱最多的时候是400块，那400块就是10个月的工资，那时候只觉得自己就很有钱了。那么在那样一种情况下，每一个人都没有太多的财富，那么等到他去世以后，他遗下的遗产有多少呢？没有太多的遗产。如果有幸你们看到70年代、80年代的法院那个继承案件的那个判决书的话，你会看到那个罗列的那个遗产清单，就看得特别搞笑，啊，大锅一口归谁啊，小锅几口归谁，大盆小盆都是这个。真正说到钱的时候，几百块几千块钱就算钱了，那然后怎么分啊？就那时候这些遗产啊，真的是需要一个遗产管理人来管理吗？有没有都行，特别是不需要那种专业的遗产管理人来进行管理。但是今天不行了，在今天的这些遗产的纠纷案件当中，几亿、十几亿、几十亿、上百亿的啊，这个遗产纠纷多的是。我这几年参加讨论过大概3个还是4个，起码是10亿以上的啊，这个遗产的这样的案件，我就有一个体会：当这个遗产超过啊几亿、十几亿这样的情况的时候，这样的遗产案件当中，具有各种各样的小撮的那个要素，这个杀人的啊、伪造遗嘱的、非婚生子女的啊、小三、小四、小五、小六的，都来争夺遗产来了啊。那么我是说，这样死的时候，遗留的财富比较多的时候，这时候这个遗产需要有一个专门的管理人来管理。过去在继承法当中就规定，谁占有遗产谁就当管理人，那这个规则刚好在今天来说是不行的。那大家知道，谁要是掌握遗产，谁就是遗产管理人，他就有了一个优惠的一个条件，那然后他就可以啊，可以实质的去支配这些遗产，可以隐匿遗产，恰好是不应该由他来担任的。在这一次编纂民法典的时候，根据我们现在这个遗产实际情况，用了5个条文来规定遗产管理人，对遗产管理人的制度规定得很详细。那么现在呢，这5个条文大概主要的意思就是这样。第一呢，就是遗产管理人的选任啊，遗产管理人如果有数个继承人，数个继承人可以推选一个人当遗产管理人啊，也可以大家共同担任遗产管理人。比方说遗嘱要指定了遗嘱执行人的时候，那么遗嘱执行人其实就可以担任遗产管理人。那么遗嘱当中要是指定了那个遗产管理人，当然就是指定的这个遗产管理人。那么大家看到最后还有一个说法，就是遗产管理人都没有的时候，农村可以由村委会啊，城里可以由民政部门来做遗产管理人。那么大家说了一个问题，说城里为什么没有居委会？因为成立这个民政部门来管比较直接，所以由他来管比较合适。那么在这些选任当中，可以选任专业的人士来做遗产管理人。前年的时候，那时候民法典继承编已经草案已经公开征求意见，看到了这个遗产管理人的这样的规定。那么有一个律师就问我，他说：“杨老师，我现在可不可以做遗产管理人？”我说：“你当然可以呀。”我说：“你现在虽然没有规定，但是这个是不违反法律的啊，只要人家选任你，你去做当然没有问题。”那他后来他说我就去试试，然后他就接受了人家的委托，然后当遗产管理人，然后把人家遗产管理得很好啊，纠纷解决得很妥善，然后自己在这个里头呢也得到了自己赚到的钱。所以我是觉得，用专业的遗产管理人可能比用自己的家里的人啊熟悉的人可能会更好一些啊，因为他有专业的知识，他来处理这些问题，他会有条不紊啊，遵章守矩的去把这个事情处理好啊。我经常想哈，这个遗产管理啊，就差不多相当于一个企业破产的那个破产财产的管理， 他们有相似之处。一个人虽然说死了以后不能叫破产，但是他那些财产的管理方法应当跟破产的管理方法、破产财产的管理方法相似，所以需要专业的人士来管。第二个规则呢，说遗产管理人的指定。那么在遗产继承进行当中啊，那对遗产管理人啊这些人发生了争议，说到底谁来做这个遗产管理人发生争议。那么这个争议怎么办？总要有一个办法啊。那么这样呢，发生争议就可以向法院去起诉，然后法院去确定啊，就指定谁是遗产管理人。第三个规则是什么？就是遗产管理人的职责。那么你作为一个遗产管理人，你在遗产管理当中你究竟有哪些职责？那么我们也设置了一个条文，这个条文里头一二三四把它规定得清清楚楚的。那么这样呢，就使遗产管理人你在遗产管理的时候，你到底要做什么，做哪些是合适的，做哪些是正确的，做哪些是错误的。第四个规则就是这个遗产管理人在管理遗产过程当中，他不尽职不尽责，使遗产受到了损害啊，那么遗产法律关系的当事人权益受到了损害，他要不要承担责任？当然要承担责任。但是呢，这个承担责任呢，我们在规定的时候给他了一个啊比较宽松的一个要求，就是他要故意的去把这个遗产搞坏啊，或者侵占遗产什么的，或者有重大过失使这个遗产受到了损害，他要承担赔偿责任。那么一般的过失不在其内啊，就允许你在这个管理遗产的过程当中有那些些许过错，不用你承担赔偿责任。但是你如果有故意或者有重大过失的时候，你就要承担赔偿责任。这个赔偿就是把人家财产跟损失、遗产损失多少，你要赔偿多少。那么在这一点上呢，我觉得也是由专业的来做更合适，因为你专业的时候你才懂。那么造成损害呢，真的你要是造成了损害，你还有职业保险，你自己赔不起。那么如果用一个普通人来做一个这个遗产管理人的时候，那么要管理的是巨额的遗产，那么这时候造成损害，你又有过失啊，重大过失或者故意，你造成损害，你有多少钱去赔偿呢？就是遗产管理人的第五个规则，就是可以有偿，就是对遗产管理人，人家遗产给你管完了，你要约定是有偿的，就应该是有偿的。管这么多遗产要付出多大的代价，有偿是必然的。但是无偿，约定无偿也可以，我自愿去管啊，特别是小家小户啊，出现纠纷找个人来给管管，这个没有偿也可以。一般情况下是有偿，特别是那些专业的，我觉得是有偿。
最后呢，杨立新教授啊，跟大家再介绍一个新的规定。这个规定呢，在我国现行的继承法当中是没有的。那么这回呢，是出现在民法典的继承编当中了，那就是转继承规则。
啊，转继承规则呢，我们原来在实践当中有，但是继承法没有规定。当时也很奇怪，为什么继承法就没有规定这个转继承规则？转继承是一种什么情况呢？说这个继承人死了啊，被继承人死了，那么他的继承人要继承遗产还没继承遗产的时候，那么他也死了，那么他的继承人就把他已经继承的遗产还没有分配到他的那个遗产，他把他继承过来变成他的遗产。那所以带他一定要带他的位去继承。那么这样呢，说要转继承的时候，他先死他后死，本来就已经继承了，只是没分配遗产而已，所以他是一个遗产分割的问题，是个遗产处理的问题。那这一部分呢，原来在继承法当中没有规定这样一个明确的规则。那么我们这一次呢，在第1152条就规定了明确的这个转继承的规则。那么规定了这样一个规则以后啊，我们就给转继承如何处理呢，就提供了法律的依据啊，我们就可以依照转继承的规则去处理转继承的问题。
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今晚拍案，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全部的内容。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安排民法典解读系列专题节目，欢迎大家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另外呢，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在下面的节目时间里为您播出的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最后呢，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可以在网络之上随时回听我们的栏目，和我们进行更好的互动和交流。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